欢迎大家收听由飘飘小飞播讲的修真小说《熊猫道长》，作者不系带子的粽子，
第四十六章。青州中央伫立着一座紫色巨山，高耸入云，凡人只见山腰以下，山腰以上皆被白云遮住，山上不知名的植物密布，偶尔开出金黄色的花朵，整座山呈现出一种雍容的神秘。山顶坐落着一座城池，灰瓦红墙，街市拱桥，可谓美轮美奂。城池的中央是一座古朴的宫殿，殿宇辉煌，楼阁雄伟，四周绿素婆娑，置身其间令人顿生超凡脱俗的感觉。宫殿正大门的门楼皆是由白玉制成，上方写着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，飞云宫。宫殿中香烟渺渺，从上到下分别坐着13位仙风道骨的道士，为首一名，下面分坐左右各有6名道士，为首的道士端坐在最上方。仔细一打量，可以发现那正是楚雄看过好几次的飞云宫公主。当然这可不是石像了，飞云宫公主依旧是小眼睛猪鼻子，但是神情颇为慈祥和淡然。此时只见宫殿之外一道白光闪过，直接飞入了宫殿之中。宫中一名弟子打扮模样的小道士单手一接，却是一份卷成了一卷的书信。
报青州边境王嘉诚发来千里书，并州发兵5000众，出动了3名凡体道士，幸有归云观弟子林安相助，击毙并州3人，俘虏并州兵3000。
小道士把书信一展，站在殿中大声朗读。
并州这么早就发兵了？
飞云宫公主眯着眼睛看了看并州的方向，淡然道。接着她单手一招，小道士手里的千里书如同长了翅膀，飞也似的落在了公主的手中。
哦，一名凡体低阶的弟子，御史低阶灵兽黑熊，竟然击毙了2名凡体中阶的黄天冠贼人。
飞云宫公主读到千里书的后面，不禁神情有些动容。
这名飞云冠的弟子是何来历？
公主抬头望向坐在下方左手的一名长脸道士。
低阶弟子御史低阶灵兽黑熊。
长脸中年道士摸着下巴，眉头紧锁。
归云，你自己观里的弟子你不会不认的吧？
长脸中年人对面一个身材肥硕的胖子嘿嘿笑道。这名长脸的道士不是别人，正是归云观的观主归云真人。
我观里的弟子何止千万，一个凡体低阶的弟子我又怎么会记得？
归云真人脸色一黑，有些不善地望向对面的胖子。
哼哼，我看不是归云观你观里的人多，而是你对观里的事物不尽心吧。
胖子从茶几上端起了茶水，抿了一口又道。
澄清你。
归云真人身子前倾，怒目瞪向了胖子。
二位道友在公主面前你们难道就不知道收敛一些吗？
坐在归云真人下手的一名老者冷哼了一声，对于二人在飞云公主面前无礼有些不满。听到老者提到了殿中的公主，二人神色一脸，不再说话了。 不过长脸道士忽然松眼一亮，看向了殿门处，声音一凝：“
周平。”
此时的殿门外有20多名身穿蓝袍、各自胸口绣着不同字样的道士，正坐在蒲团上打坐。听到宫中传出的话，其中一名闭目养神的微胖圆脸中年人双目一睁，唰的一下站了起来。其他人对于中年人的举动毫不在意，继续打坐。中年人却整理了一下道袍，飞快地跨过殿门的门槛：“
弟子周平见过公主，各位前辈。”
观中有一个叫林安的弟子，有一黑熊灵兽，你可知道？归云真人问道。
林安，黑熊。
周平略一思量，点了点头。归云真人面现喜色，又道：“你可知道他的来历，之子如何？”
禀真人，这是观中一名凡体低阶弟子，资质中等。
周平很快把林安的情况介绍了一遍。当听到林安的资质只是中等的时候，归云真人的喜色一收，又恢复了淡然的模样。
好了，我们继续讨论黄天冠的事情。
归云伸伸腰，林安没有要到符咒，满脸的沮丧。楚雄望着林安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。
三冠比道，预赛。
三冠比道的预赛，字面上是三冠，其实只是归云冠内部的比赛，任何人都可以报名，抽签决定顺序，最后就是2-2斗法，赢者上，输者下。预选赛会取实力最强的20个人，以前参加过的，这次却是不能参加的。楚雄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比道，自然是兴趣缺缺。不过林安要去，楚雄作为林安的灵兽，不参加，好像也不行啊。楚雄苦笑地摇了摇头，他已经被绑在了林安这艘贼船上了。在楚雄看来，林安的实力可真不怎么地，这个船有点不稳当啊。按照楚雄的性格，他肯定不会做这种冒险又出头的事情。但是林安已经心心念念良久了，甚至当初舍得花2块低阶灵石买自己，就是为了三冠比道。打铁啊，还需自身硬，绣花要得手勉强。说是比道，伤了残了也是自己的，说到底还得是要靠自己。楚雄明白，要想在三冠比道这种人才济济的地方自保，甚至取得成绩，以现在他和林安的实力，肯定有些难度。楚雄脑子一转，自己还有3把低阶道术呢。
趁着还有些时间，我要把这3种道术也演练一下。
那3种低阶道术，林安使出来，自然是稀疏平常了。但是落在自己的身上，嘿，应该会有奇效。楚雄嘿嘿一笑，他现在是一头熊，一般人不会防备一头熊的。一转身，楚雄又回到了自己的屋里。吃过早饭以后，楚雄再次坐在了自己的蒲团上，把火球术这门道术拿在了手中。
自己的攻击是近身的，必须学一个远程的，弥补自己远程攻击的不足。
楚雄最近的几次战斗，对手都是道士，人家上来就是飞剑，他早就羡慕不已了。楚雄伸出一根手指，轻轻地翻动着树叶。楚雄扎了扎嘴，没想到啊，道术并不比功法简单，甚至还有些难度，尤其是对自己一头熊来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功法只要打坐不动便能修炼，而道术 还需要运用周身灵气，运至指尖，用手掐住法诀。
楚雄伸出自己一双熊掌，正反看了看，熊掌肥厚敦实，指尖有利爪，如同钢钩，而且利爪能缩回爪鞘，与上辈子的黑熊不同，可谓是伸缩自如，拍人自然是天生利器。但是，嘿，问题来了，要用这蒲扇大的肥熊掌掐诀，楚雄真的是满头黑线呢。楚雄深吸一口气，再难也得练呢。嘿，哈，哼，
不时有人从楚雄的屋外走过，能够清楚地听到楚雄的房中传出了阵阵黑熊的怪叫声。好在山中都是修道之人，什么怪事儿都见过，一头黑熊在屋子里吱哇乱叫的也是正常的吧。楚雄一直练到了下午，满头大汗，他各种方法都练过了，先是用蛮力让十个手指弯曲，接着是每个关节都能弯到90度，然后练习握拳。其中的过程真是万分艰辛，楚雄硬掰自己的胸指，掰伤了就用临安的疗伤药恢复，反复多次才能成就一个灵活的胸指。如果楚雄不是低阶灵兽，估计已经惨了。毕竟十指连心，灵兽尽管身体强悍，其中遭受的痛苦一点儿都不少。楚雄上辈子考古盗墓，深入险境，如同家常便饭，意志力也不是常人能比得了的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现在已经能够灵活地控制五根手指动来动去了，虽然还不能跟人相比，但他相信时间久了一定能够跟人一样灵活。
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试试了。
楚雄轻搓了搓两只熊掌，松眼放光地盯着火球术。火球术的篇幅不长，楚雄看了几遍早就记住了，但楚雄深知理论与实践不同，并没有小视火球术的难度。他口中默念，一只熊掌伸出，五根熊指快速摆动，很快便保持住了一个姿势不动，周身的灵气快速循环至熊指，掐住了法诀。
火球术！
楚雄紧张地低吼了一声。楚雄现在是头黑熊，不能像人一样用嘴说出标准的火球术，所以他对自己能不能成功施展道术火球术，心中怀着很大的忐忑。本章结束。